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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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你好，主内平安，我是李芳，您的老朋友李芳，在空中准时的又为您主持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在今天呢，我们的时间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是我们的彼得前书已经讲完了，很快的会开讲彼得后书。在今天呢，我就要借着罗马书第七章的14节到25节，我们一起来认识什么是取死的身体，什么是我们原来的身份。我们的身份其实是神的儿女，是神所创造的，但是因为罪的缘故，使我们失去了这个荣耀的身份。但是呢，虽然我们走失了，可是那爱我们的神，他却想尽了一切的方法来赎我们的罪，并且带领我们，指引我们，让我们走回到他的羊圈里，走回父家。就好像路加福音告诉我们的那个浪子的故事，在浪子回头记这一篇的故事里，他深深的感动的我们是那一位父亲，不是那个儿子，是那个父亲。父亲就是这样眼巴巴的望着，希望儿子能够回来。当然有人就会问我说，为什么这个父亲不去找呢？如果我们家丢了孩子，我们会去找，那为什么这个父亲不去找呢？有一位姐妹说，我们一定会跑到那个养猪的猪圈那儿，把那个丢人现眼不争气的儿子揍一顿，然后拉回家。可是我们的天父没有这么做，为什么呢？不是他不愿意拉我们，不愿意揍我们，他是等待我们自己回头。他所用的方法不是揍我们，不是恐吓我们，不是跟我们谈条件，他用的方法是用爱来吸引我们。因为救恩呢，这个救赎是需要人心甘情愿的。正如诗篇里告诉我们，我们的神从来不会强迫爱情，他要的是心甘情愿。所以他借着诗人在诗篇里，借着先知在先知书里，到了新约，他更是借着他的儿子亲自的来告诉我们神爱世人。他也借着使徒们不断地提醒我们说，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希望我们能够快快地悔改归向他。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时间，我们就要借着新约的罗马书第七章的14节到25节来认识一个奴隶，一个在罪中的奴隶，如果他要挣扎逃离那个罪的捆绑，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罪的力量太大了，它是从恶者来的。那么我们如何能够挣脱自己的罪的捆绑呢？只有靠着基督。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的23节说，把我们俘虏去，叫我们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的，是仇敌。这个律的意思呢，是一个强有力的力量，像地心吸力，万有引力，这个律是不变的，它一直在那里，力量很大，不是我们肉身呢可以抵挡得了的。但是我们的神告诉我们，却有圣灵在这里，有神的灵可以帮助我们。神的力量也是大的，超过罪的力量，因为这个力量在神的爱中啊。我们的神从我们犯罪离开他开始，神就计划着这一个挽回的工作。神今天是借着圣灵在我们生命中动工啊，他要改变我们。所以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还需要有很多的学习，就像神是陶匠，我们是泥土，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父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可以脱离罪的辖制，成为新造的人。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别忘了要顺从圣灵的感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因为神应许在我们心里，他动了善功，而且神说这个功啊必定会成全，只要我们愿意顺服圣灵的感动，顺服基督的教训。 好，接下来我们就先来攻读这一段的经文，攻读完了之后，我和各位一起来思想。
为神建立家室，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罗马书第七章的14-25节，圣经说，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15:32，弃绝管教的轻看自己的生命，听从责备的却得智慧。
出名的罗马书第七章，使徒在这里告诉我们律法对罪的功用。他也承认自己在律法的前面，他实在是无法持守律法的要求。当然，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虽然是保罗的感叹，这不也是我们的感叹吗？律法对罪的功用，首先是让人知道什么是罪。如果没有律法的话，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罪。保罗就在第七节举例说，如果这个律法没有说不可起贪心，那么我就不知道什么叫做贪心。这么说，律法是叫我们贪心吗？当然不是。是律法引诱我们贪心吗？也不是。这是因为我们自己里面早已经有了贪心在我们里面，只是我们不觉得、不知道、不认识我们有贪心。当律法提起了这个罪的时候，我们就一而再的起贪心。于是我就知道原来我里面有贪心，所以圣经说律法是叫人知罪的。接着保罗说，然而罪趁着这个机会，就借着这个诫命，叫猪般的贪心呢，在我里面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 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呢？我举例哈，譬如说我们开车呢，那么国家就有交通规则，有时速的限制。如果他没有时速的限制，我们也不会犯错，也不知道自己已经超速了。但是因为这个律法，这个法律放在这里，譬如说不可以超过50迈，这个律法的规定好不好呢？是好的。所以保罗说律法是圣洁良善的，这就说明神赐下律法并没有要将我们人陷在罪的意图里，或者是有任何不清洁的动机。而且律法是公义的，他要定一切的罪为罪，他并不理会谁会犯罪。法律只应当注意一点，就是谁犯了罪，任何一个人犯了罪都应当要秉公处理。所以律法是圣洁是良善的，它的用意呢，就是在指明人处境的危险。如果你继续的开快车，超过50迈，到了100，到了120、200，这样的开车不只是会撞到别人，就是自身呢也难保。所以国家的法律是为着保护老百姓，它不是要保护那个犯罪的人。但是问题来了，就是我们明明知道这个律法的功用不是叫我们犯罪，但是律法的功用不但叫我们知道自己所犯的罪，还叫我们知道我那个犯罪的生命实在是可恶到了极点。这就好比我们明明知道开车不可以超速，但是谁不超速呢？我看大家都超速，包括我自己在内。我明明知道不应当超速，可是我总是给自己找一个理由，说我开的是跑车嘛，这个跑车跑不快还叫跑车吗？但是在我们教会里有一位长老啊，他就在这个点上啊成为我们的榜样，他就是不超速。所以呢，散会的时候所有的人就赶快啊要比这个长老先出车，赶快先开出去。因为你如果跟着长老的后面开车啊，我们又不敢超他的车，只有跟着他后面慢慢的开。我们知不知道超速是犯罪的呢？是犯国家的法律呢？大家都知道。那么我们尊不尊敬这位守法的长老呢？十分的尊敬，只是不愿意跟在他后面开。如果这个城市里面没有写上时速的限制，那么我们大家不是都很自由吗？也就没有人有什么犯不犯法的问题了。但是为着全国百姓的安全，国家就制定了时速的限制，这个限制就好像限制了我们的自由。不幸的是，同时呢，也将我们内心潜伏的那个反叛的情绪给挑动了起来，并且有时候会不惜代价的跟一切的规则和限制对峙。因为我们早已经习惯了独立自主，我们不愿意受到任何人的干预。但是我们基督徒若是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就一定要超越个人这种反叛的性格，并且接纳耶稣基督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作为我们生命中的时速限制。我们人是可怜的，因为我们原来就是属乎肉体的，正如保罗所说的，已经卖身给罪了。所以呢，不管这个国家的律法定得再好，或者神的律法定得再好再齐全，但是对于一个已经从里面败坏的人来说，这个法律定得再好，这个章程立得再好，在国家里依然有犯律法的人，在学校里也依然有不守规矩的学生。所以保罗就在第13节说，那个良善的就是律法，律法不是叫我死，是罪利用良善公义的律法叫我死。他这就显出我们那个犯罪的旧生命是可恶极了。因此呢，我们就不再凭着自己的努力想要去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乃是在寻求在基督里那个新的创造。在基督里一切都成为新的了， 在这个新的创造里，基督的生命，那个圣洁的生命里面有成圣的能力，能够帮助我们胜过肉体的恶欲。接着保罗就在今天我们所读过的经文里告诉我们，在我们的里面呢，有两个律在交战。这个是使徒保罗所讲的在我们没有得救以前和得救以后的经历。从这段经文里，使徒保罗的描写是在与我们基督徒实际的生活，我们实际的经历很相合。因为不论我们是在信主之前或者是信主之后，我们都有这种经历，就是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却是由不得我的这种矛盾，也可以说是一种交战。并且圣经里也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人不能够靠着律法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因为律法不但是叫罪人知罪，并且也使我们基督徒知道自己也是不能够行善，因此我们就需要追求顺着生命圣灵的律来生活。保罗在这里十分坦白地告诉我们，他也不能够靠着自己的努力行善求得神的喜悦，因为他已经认识他自己的肉体实在是无能为力的。接着他就说他是已经卖给罪了。弟兄姐妹，肉体和灵，罪与律法，这两者之间有着很大的距离啊。属肉体的人怎么能够希望借着遵守属乎灵的律法可以得到神的喜悦呢？因为人是属乎肉体的，他怎么能够守得住这个律法呢？一个已经卖给罪的人怎么能够摆脱罪的压制，不做罪的奴仆而侍奉永活的神呢？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卖给罪的？有什么证据呢？那就是我们面对罪的时候，我们有苦衷啊，我愿意的我不做，我恨恶的我倒去做了，怎么会有这种不能够自约的情形呢？为什么我们会说或者是做一些个与自己的良心相违背的事呢？那就是因为我们还完全的在罪的支配，在罪的控制之下。接着保罗就在18节到20节分享，在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在这一段的经文里，使徒保罗用了许多我里头，我肉体之中，这都是指在亚当里一切属于旧造的败坏。在保罗的宝贵经验里，他不但认识到他不能够凭自己行善得救，他也认识到在他的旧造里根本就没有良善。简单来说，就是肉体它根本上是不能够制作出什么好的产品来，这一点我们都很清楚了。但是有不少的基督徒虽然知道得救不能够凭行善，是凭基督，是凭神的恩典才能够得救，但是在得救以后呢，却有不少人依然想要凭自己的善行。保罗在这里就说明，肉体之中啊没有良善，不管我们在得救之前或者是得救之后，肉体总是没有良善的，除非我们不活在肉体之中。那么不活在肉体之中，我们要活在哪里呢？圣经告诉我们，活在基督的新生命里面，否则我们不能够真正的行善。接着使徒向我们分享他心里面的两个律，我相信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律。就在第21节里，保罗所用的这个律指的是一种恒常不变的影响力，就好像地心吸力之类的一种自然的规律，它一直存在那里。人虽然可以凭我们的体力，我们的毅力暂时的与之对抗，但是终究还是会败在他的前面。保罗说他觉得自己的心里面就有两个律在交战，一个是愿意为善的律，这是出于我们里面的新人，另一个就是肢体上犯罪的律，这个律呢就想要把他俘虏回去，叫他再犯罪。这是我们共同的经验哈。所以在我们里面不单是有一种犯罪的律，而且有犯罪的律和心中喜欢神旨意的律在交战， 于是保罗就感叹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保罗在这里感叹，我们人实在没有办法对付那个罪的根源，因为在我们的肢体当中就有犯罪的律，因为我们的性情，我们的习惯倾向于恶，因此肉身的生命就常常受到各种私欲的控制。为了这个，保罗就在叹息，因为他认识了主耶稣，他知道什么是美善，他要停止这种被私欲的控制。但是感谢神，保罗并没有停止在这个叹息里，他转向基督，靠着基督得胜。所以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因为在新造的里面就能脱离。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仍然是活在地上，但是在基督里，我们的救主已经将我们犯罪的老我与他同钉在十字架上了。今天我们只要活在新我的里面，就可以得到生命圣灵的律的释放。感谢主。
宝血洁净我心，你宝血赐给我生命，你宝血救赎了我，为我钉在十字架，洁净我。主耶稣，我们的救赎主，你宝血洁净我心，你宝血赐给我生命，宝血救赎了我，为我钉在十字架，洁净我，你血更洁白，更洁白，主耶稣，我们的救赎主。
这首好听的歌曲是由张翰林弟兄所演唱的，曲名叫做《你的宝血》。
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
话说有一位王子，长得十分的英俊，只是他是一个姿势不良的驼子，这个缺陷使他自己非常的自卑，国王呢为此也非常的烦恼。有一天，国王请了全国最好的雕刻家来为王子雕刻他的肖像，雕刻家却把王子的雕像雕刻的是完美的，他的背是直挺挺的。国王就将这个雕像竖立于王子的寝宫前，当王子看到了这个雕像，心中就受到了鼓舞。几个月之后，百姓们都议论纷纷，百姓们说，
哎，王子的驼背没有那么厉害了耶。
哎，对耶，
哎，真的耶。
当王子听到了这些，他内心受到了鼓舞。有一天奇迹出现了，当王子站立的时候，他的背不再是驼的了，而是直挺挺的，与雕像一样。
上帝派遣他的独生子耶稣来到世上，显示给我们看，是为了使我们学习他的榜样，好好思想主的性格，体会主在四福音中所表现出的各种智慧，求主赐我们谦卑的心，学习他的样式。
为普世华人祷告。
中国的家长习惯担任孩子的综合经纪人，对于孩子自行选择或行动会感到不安，因此多方涉入孩子的学习、交友、爱好等等。这种经纪人的态度多半会受到青春期孩子的抗拒，父母需要转为咨询师的角色，靠近孩子，尊重孩子，理解孩子的情绪，必要时提供有力的忠固，并接受孩子想要自己独立行动的做法。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中国的父母认识并信靠你，学习支取从你而来的爱与智慧，来教导陪伴青春期的孩子。愿家长因倚靠交托你而有平安，能够适度的放手，让孩子学习独立自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说到这个青春期的孩子，由于他们这个荷尔蒙啊正在变化，所以呢情绪呢也不稳定，但是做父母的可以借着祷告告诉我们的主，因为主耶稣说，在人不能的，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所以借着祷告告诉我们的主，为孩子祷告是最有功效的。只是做父母的要记住，不要太啰嗦哈。好，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明天空中再会。
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
让爱天天